第十九章，在人生的风暴里面坚定不移。
神的圣徒啊，要坚定不移，再持守多一阵，人生的风暴就会过去，神必定会酬赏你们这些祂的仆人。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在1832年3月24日的晚上，约瑟·斯密挨夜照顾染上麻疹11个月大的儿子约瑟。这个时候，斯密一家就在俄亥俄州海兰的约翰·詹森屋企里面。最后，先知在一张有褥的矮床上面睡着了。这个时候，一班为数十几人的醉酒暴徒闯入屋里面。先知后来描述那个恐怖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暴徒撞开大门，眨眼间就将张床围住了。在我搞清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已经被一个愤怒的暴徒拖出大门。我奋力挣扎，想挣脱束缚，但是就只是松脱了一只脚。我用那只脚踢了其中一个人，令他跌在门口阶梯上面。我立即又被制服，他们咒骂着这样说，如果我不安分的话，就会将我杀死。于是我就静下来，他们跟着箍着我的喉咙，直到我晕低了。醒翻之后，他们压着我向外面走，到了离开间屋大约150公尺的地方，我见到雷格登长老平躺在地上面，他们拉着他的脚踭，将他拖到去那里。我以为他死了，我开始恳求他们这样讲话，手下留情，要我一命。他们回答说，求你的神救你，我们是不会手下留情的。暴徒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放我一条生路。先知这样描述，但是他们仲是将我打了一身，撕烂我的衫裤，将我赤身留在那里。他们跑回去拿了一桶焦油，其中一个人口出讳言，并且讲话，用焦油封住他的嘴。他们企图将焦油搬入我的嘴里面，我将个头拧转，他们因此没办法得逞。他们嗌着这样说，恶高个头，我们给你喝点焦油。然后他们企图将一个小玻璃樽塞入我的嘴里，结果被我的牙整碎，我的衫都被他们撕烂了，只是剩下三领。有个人压住我，好像只癫猫咁用指甲搲我。后来他们离我而去，我尝试爬起身，但是又跌翻低。我将嘴唇上面的焦油清理下，令到呼吸畅顺啲。过了一阵，我开始恢复翻啲气力，就爬起身，同时见到两个光点。我走向其中一个光点，发现是詹森老爹的家。我走到门口，满身的焦油，看起来就像斑斑血迹咁。我妻子见到我的时候，以为我受了重伤，就晕低了。朋友成晚帮我刮走啲焦油，将我的身体清理干净，等第二日朝早可以再着翻衫。经历呢次折磨之后，先知依然忠信不疑咁善尽佢对主嘅职责。第二日系安息日，先知回忆咁话：大家按平常嘅聚会时间聚埋一齐崇拜，嗰啲暴徒亦都在场。我全身伤晒，但系就好似以往一样咁对会众讲道，并且在当日下午为三个人施洗。先知和爱玛的儿子约瑟在暴徒攻击事件的第五日之后， 因为患麻疹，加上那晚受了风寒而去世。第四任总会会长韦福伍咁讲，主话俾约瑟听，主会试炼佢，睇佢系唔系至死都遵守佢嘅圣约。佢确实试炼咗佢，尽管全世界都与约瑟为敌，虚情假意嘅朋友围绕住佢，尽管佢嘅一生充满纷扰、不安同焦虑。不过在经历所有这些痛苦折磨、牢狱之灾、暴徒攻击以及凌虐的时候，他对神始终真诚不渝。
约瑟斯密的教训，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会受到试炼，去证明自己对神的忠信。
除了在耶和华的臂膀里面之外，没有安全可言，除了耶和华，没有人可以拯救，除非能够证明自己会在极度困难之中忠于他，否则得不到他的拯救。要用羔羊的血将衣裳洗涤洁净，就必须在大患难之中，甚至是最大的苦难之中，忠信持守。见启示录七章十三至十四节，全人类的命运都操纵在公正之神的手中，他不会偏待任何人，这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虔敬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见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按照启示者约翰所讲，他们在用羔羊的血将衣裳洗涤洁净之前，势必经历大患难。见启示录七章十三至十四节，世人必须受苦才能够来到锡安山，并且高升于诸天之上。1838至1839年冬天，约瑟斯密被监禁在利伯地监狱，遭受极大痛苦的时候，写信给教友，亲爱的弟兄，我们向你们讲话，由于神曾经讲过，他要有一个经得起试炼的民族，他必定会好像炼金一样去试炼他们。见马拉基书三章三节。现在我们认为他今次已经选择了他自己的炼路，我们在当中被试炼，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安然通过这个试炼，并且守住所信的道，这个将会成为对这个世代的征兆，完全足以使他们没有任何藉口。我们亦都认为这个对我们的信心的考验和亚伯拉罕所受的不相伯仲，令古代的人在审判日没有办法向我们夸示他们曾经蒙召唤经历更大的苦难，亦都令我们能够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能够配同他们平起平坐。试炼带给我们了解古人心思的必要知识。对我而言，我想如果我没有受到欺凌，就不会有现今的认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见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第三任总会会长约翰泰莱讲话，我听到约瑟先知有次对十二使徒咁讲，你哋要经历各种考验，你哋必须同亚伯拉罕以及其他属神的人一样面对考验。他说神会考验你，他会捉住你，思念你的每个心愿，承受不到的人就不适合继承神的高荣国度。约瑟斯密自从接受真理之后，就未过过几个月的太平日子，最后终于在卡太基监狱遇害。
神会支持并且祝福那些在考验之中信赖他的人。
福音的力量令到我们可以耐心忍受并且承担从四方八面而来的苦难，迫害越严重，神给予他教会的恩赐就越大。没错，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愿意为基督舍身的人得益处。我正是对赐我生命的神怀有希望和信心，他具有一切的力量，他现在就在我面前，我的心一直毫无遮掩地呈现在他眼前，他是我的安慰者，绝对不会遗弃我。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哪个，我站在磐石上面，大水不能够亦都不会冲跌我。先知在利百地监狱获释之后讲到以下的经验，感谢神，我们获救了。虽然我们一些亲爱的弟兄必须以血印证他们的见证，为真理殉教而死，他们的痛苦虽然难挨，但是是短暂的，他们的喜乐是永无尽期。我们不要好似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咁悲伤。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我们同他们重逢，同他们一起喜乐，不再畏惧恶人的时候好快就要来到。没错，他要带着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睡着的人来接受圣徒的荣耀，接受信徒的崇敬，然后在他的敌人和所有不服从福音的人身上施行报复。那时候寡妇和孤儿的心要得到安慰，面上每一滴泪水都要被抹去，他们经历的考验要互相效力，令他们得益处，并且预备他们同那些在大患难之中持守并且在羔羊的血之中洗净衣裳的人聚在一起。见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启示录七章十三至十四节、十七节。先知在1842年9月1日写低了以下致圣徒的书信，后来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27篇2节。至于我被召唤去通过的危险，在我看来不过是件小事，因为在我一生当中，世人的嫉妒与愤怒是常有的事，其原因非常奥妙，除非是我在世界奠基以前就为了某些好的或坏的目的，随你们选择去称呼他而被安立。你们自己判断吧，无论是好是坏，神知道这一切事情。不过我已惯于在深水中游泳，对我而言这一切已成为我的第二天性，我觉得像保罗一样以患难为喜乐，因为到今日为止，我祖先的神已救我脱离这一切，今后仍必救我。看啊，看，我必胜过我的一切仇敌，因为主神已这样说了。
忠信的人在苦难之中不埋怨，但是会感谢神的仁慈。
1833年12月5日，先知写信给在密苏里州带领受迫害的圣徒的教会领袖，记住不要抱怨神对他所做之物的作为，你们尚且未被置于好似古代先知以及使徒这样的困难处境。想下但以理、三位希伯来的子弟沙特拉、米撒和阿伯尼哥、耶利米、保罗和司提反， 仲有好多其他嘅人，多到不可胜数。佢哋俾石头打死，俾锯锯死，受试探，俾刀杀，披住绵羊山羊嘅皮四处漂泊，受到穷乏、患难、苦害。佢哋都系呢个世界唔配有嘅人。佢哋喺沙漠同群山之间流浪，喺兽穴以及地洞之中躲藏，然而都因信而得到美好嘅证据。见希伯来书十一章37-39节，佢哋处于所有嘅苦难之中，却仍够喜乐，因为佢哋以配为基督受迫害而称幸。喺锡安获拯救并且建立之前，我哋唔知道将会被召唤经历啲乜嘢，因此我哋极之需要喺生活上同神接近，并且要一直严格服从佢所有嘅诫命，令我哋有一颗无愧于神同人嘅良心。我哋信赖神，而且意志坚决，佢嘅恩典帮助我哋维护嗰项伟业，并且坚守忠信到底，令我哋得以被赐予高荣荣耀嘅冠冕，并且进入为神嘅儿女准备嘅安息。五日之后，先知写信俾密苏里嘅教会领袖同圣徒，佢话：等我哋为咗安然无恙而感谢，我哋仍然活着，或者神已经喺呢个世代为我哋预备上好嘅恩典，并且允准我哋仍然能够荣耀佢嘅名。我好感谢唔再有人否认呢个信仰。我奉耶稣嘅名祈求神使你哋都能够保持信心到底。先知喺1836年1月1日嘅日记里面咁样写：这个是新一年的开始，我的心充满对神的感谢，感谢他在一年过去之后仍然保存我的性命，亦都保存我家人的性命。我们在邪恶倔强的世代之中，即使面对人生必经的痛苦、试探和悲伤，仍然得到支持和保护。为此，我觉得要在主面前以尘土和炉灰咁低微的心谦卑自己。1837年6月，先知病愈之后，提及到康复的事嗰阵咁讲：好几次，我突然由完全健康的情况到濒临死亡，然后又突然痊愈。呢次就系咁样嘅一个例子。为此，我嘅心洋溢住对天父嘅感谢，想重新奉献自己同所有嘅力量侍奉佢。
对神嘅力量、智慧同爱有信心，有助我哋喺考验之中避免沮丧。
所有可能妨碍我哋嘅困难都必须克服。虽然灵魂受考验，心情沮丧，双手下垂，但是我们绝不退缩，我们必须有刚毅的品格，因为圣徒对神的力量、智慧和爱心有信心，因此能够度过最困难的情况而向前迈进。经常在世人看起来只有死路一条，似乎劫数难逃的时候，神的力量开始展现，他的荣耀得以彰显，拯救亦都随之而来。然后圣徒就好像离开埃及地，通过红海的以色列儿女咁高歌颂扬他的名。我知道始终会有拨开云雾的一日，撒旦即使用尽一切邪恶伎俩，他的国度必然会毁灭。圣徒会好似在火里面炼过7次的金一样， 透过苦难和试探而成为完全。天上和地上所有的祝福都会加倍临到他们头上。愿神因为基督的缘故而这样祝福我们。神的圣徒啊，要坚定不移，再持守多一阵，人生的风暴就会过去。神必定会酬赏你们这些他的仆人，他必定会适切地感谢你们为基督以及福音的缘故所受的一切劳苦和忧伤。你们的名将会传到后代，你们必定会被称为神的圣徒。乔治·斯密曾经担任白汉阳会长的副会长，他有一次遭逢重大困难的时候，得到约瑟·斯密先知以下的忠告。他话俾我知，无论处境有几咁险恶，绝对唔可以泄气。即使我跌入去新斯科下最深嘅洞里面，即使整个洛基山脉压喺我身上，我都唔应该泄气，却系要坚持落去，运用信心，鼓足勇气，最后必定会冲破难关。就在先知殉教之前几日，那阵时他和圣徒都知道他命在旦夕。约瑟拉住阿伯拉罕何其的手讲话，现在何其弟兄，应该来的就给他来啦，不要否定信仰，一切都会好好的。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你认为约瑟·斯密先知为什么能够忍受他所经历的考验呢？想象下他全身伤晒教导会众的情景，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感受呢？你认为承受苦难怎样帮助我们准备超升呢？你在自己的考验当中学到些什么呢？在本章里面，约瑟·斯密三次向我们保证，我们经历的考验会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你怎样体会其中的道理呢？关于在考验之中得到主的安慰，你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呢？对你来说，站在磐石上面是指什么意思呢？约瑟·斯密劝告圣徒不要埋怨或者责怪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埋怨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面对考验呢？面对困难的时候有刚毅的品格是什么意思呢？学习先知给乔治·斯密的忠告，这个忠告在你面对考验的时候会有什么帮助呢？相关经文，诗篇第五十五篇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阿尔玛书三十六章三节，希拉曼书五章十二节，教义和圣约第五十八篇二至四节，九十篇二十四节，一百二十二篇五至九节。